告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在诗篇91篇中说道，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你说我们你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恩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你，因为你必照你的应许搭救我们。主，我们把这个在身体上有需要的和在这个工作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谢谢你，你在诗篇91篇当中这样子的应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我们专心爱你，你必要搭救我们。恩主，也求你把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今天从撒加利亚书和这个以赛亚书当中看到什么样是真正的禁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近前跟随你的人，以至于我们得到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挡住了哦 ，OK， 对不起。因为很惭愧哈，每次在这里讲，我都真的是觉得，实在是觉得是很战惊啊，知道自己是不配，也是感谢神给这个恩典，也是更是感谢弟兄姐妹的忍耐啊，因为我们也是在学习，因为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已经是可以不用稿子，但是我自己我尽量希望可以也是不再可以用稿子，但是我可能还是有时候需要这个讲稿需要帮助我一下，因为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啊，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今天呢，记不记得上次王弟兄讲到的时候专门提过哈这个禁食的事情。提过这个禁食的这个事情哈，所以呢这一次呢也真的是感谢神，有这么正巧我讲这个撒加利亚书呢就要讲到这个禁食，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禁食啊。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书第7章第1节啊，大力乌王或者是大流士王，因为这个版本有一点不同哈，但是是同一个王哈，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么大流士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流月初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么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呢是神的话第3次，在撒加利亚书当中第3次临到这个撒加利亚，对吧？是他第3次给这个以色列人讲道。那么第一次呢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1章1节。第二次呢是在这个1章7节啊。那么在1章1节是大流士王的第2年8月，那么1章7节呢是大流士王的这个第2年的11月，11月24日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个是撒加利亚呢这个先知他第3次给这个以色列人讲道。那么我们在这讲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这个撒加利亚他第一次讲到的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建造圣殿以后呢建造完这个根基之后停工停了整整10年，对不对？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根基，然后呢停工停了10年。那么10年之后呢神感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和这个哈该先知啊，这两个先知呢分别来鼓励以色列人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啊，然后呢让这个就是说，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两位先知的鼓励之下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当撒加利亚呢给这个第3次讲道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他们已经是建造圣殿已经2年了啊。我们前面讲过他们建圣殿呢是4年的时间把圣殿的剩余的部分修完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建造了2年，建造在一半的时候啊。我讲的时候如果是觉得比较快或者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清楚随时停下来啊，可以再讲啊。那么 他当时的这个背景就是说他们建造圣殿已经两年，那么还有两年呢就会完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撒加利亚呢给了就是为一个以色列人讲了这篇道。那么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二节和第三节。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么撒加利亚先知呢给予这个讲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人来问他来问这个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禁食因为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呢，我们的五月七月我们都禁食我们都哭泣斋戒，那么现在还要这样子做吗我们看到这里讲的伯特利人已经打发利坚米勒和沙利色那么按照以斯拉记三章一节的记载，从这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是散居在以色列的各个城市居住，在以色列的各个城市居住那么我记得就是说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是不是这个摩西就曾经吩咐过让这个等等，我有读音点就曾经吩咐过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呢，利未人呢是散居的利未人是不允许有自己的这个土地，也不是允许有自己的居住的地方。那么他是散居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要让利未人呢去教导以色列的民众他神的话语所以呢，我相信当他们从巴比伦中回来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呢是散居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各城，可是呢，他们也是有自己属灵的领袖就是这个在这个在宗教方面，在教导神律法方面的领袖和这个行政的长官，这些都应该是有的那么这个利坚米勒和这个沙利色呢，这里没有讲没有讲到他们到底是他们属灵方面的领袖呢，还是他们在行政方面的领袖但是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呢是一些人的领袖，他们住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么按照这个以斯拉记当中的记载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是散住在各个地方，但是呢他们会青壮年会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来建造这个圣殿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讲是 shift 就是有他们是轮流的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呢可能留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弟兄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那么当他们不建造圣殿的时候就住在自己的城邑里头。所以呢他们的领袖呢这个时候来到这个耶和华神的殿中，要求问这个祭司和先知，因为他有一个难题。那么他这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以前禁食，那么现在还需不需要禁食？我们首先看一下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问？我相信他问这个问题他觉得禁食呢是他们以前七十年当中在巴比伦当中的一个习惯。因为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去被掳到巴比伦之前，他们没有这种规律性的禁食的这个习惯，就是说每一年都禁食，每一年固定的时候有一个禁食的时间以前是没有的。我相信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呢才开始的那么这两个属灵的所谓这两个领袖来之所以来问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觉得，那么以前我们在被掳之地我们禁食，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我们既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个习惯呢需不需要还要继续的进行呢？所以你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禁食呢好像是一个宗教的习惯，一个宗教的礼仪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禁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禁食所以呢在开始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禁食。那么禁食呢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当中呢你不吃饭，或者甚至有时候甚至不喝水那么就是在你的肉体上受这个苦 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祭司进食。然后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大概30处的地方讲到进食的这个问题。那么这30处的经文呢我归纳了一下哈，讲到这30处的经文我归纳一下呢，就是说讲到这个进食到底是什么原因以色列人进食。那我归纳起来呢有3个理由啊，以色列人进食。那么以色列人进食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哭泣悲哀认罪悔改啊，跟神说我错了啊，那么我现在呢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为我的罪呢悲伤那么求神怜悯啊，这是他进食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进食呢就说他表示悲伤，单纯的是悲伤哈，就是因为悲哀。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人进食呢，他是因为在一件很危急的事情上，或者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上啊，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用进食的方式啊，向神表示我愿意单单仰望神，我愿意单单的求神怜悯啊，这个是3个进食的原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例子，看看这个讲到这个进食。那么第一个进食的原因刚才我们讲了是畏罪忧伤啊，愿意表示在神的用进食表示愿意悔改啊，以至于呢求神能够怜悯。那么这个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在这个约拿书的3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尼尼微城人的进食，在约拿书的3章3到10节。约拿书3章3到10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以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干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啊，所以很显然，我们看到这里哈，在这个约拿书3章当中哈，我们看得很清楚哈，在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呢，他们进食来到神的面前啊，悔改认罪。那么他们的悔改认罪呢，不光是嘴口头上的，他们有行为啊，因为在第10节讲得很清楚啊，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啊进食悔改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7章3到13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3到13节。
撒母耳记上第7章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要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祝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 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
啊、好了这个石头以便以谢哈，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也是看到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进食啊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求神怜悯，那么神父神呢，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呢，就亲自的为他们征战啊。在这场征战当中呢，神真的是怜悯了他们哈、啊、怜悯了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呢畏罪忧伤痛悔在神的面前以禁食来表达他们的痛苦，来求神帮助的一个例子。那么除此以外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尼希米还有但以理哈以及以斯拉，他们都曾经为着自己同胞，为了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来禁食来祷告。来为他们的自己的罪而忧伤。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前面这三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禁食的原因啊，那三个原因，一个呢是畏罪忧伤痛悔，一个呢是表示悲伤，第二个表示悲伤哈、啊，表示悲伤的这个经文呢是可以给一个例子哈、啊，在这个历代志上第十章的第十二节。历代志上十章十二节，
历代志上十章十二节，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
这个是表示忧伤哈、啊，表示这个痛苦啊，那么是禁食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在神的面前禁食呢，是说他要全心的来依靠神，那么求神怜悯。其中呢，我们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第四章，记不记得以斯帖她是一个犹太人的皇后啊？当时呢，这个哈曼这个哈曼设计呢，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对吧？然后呢，这个皇后呢，以斯帖呢，就是她的养父也是她的叔叔哈，魏迪改要她来救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如果她要救这个以色列人呢，以斯帖自己呢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她有可能会被王处死的。那么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呢，以斯帖呢，他要求以色列人和他一起禁食三天啊，然后呢他说，我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这个以色列人。好，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十五到十八节，十五到十七节，对不起，十五十七节。
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所以这是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下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禁食。那么我们还有再看一个例子，在历代志下的二十章一到二十六节，这个是约沙法王的例子。历代志下二十章一到二十六节， 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点。
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一节，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你 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你看，把这个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画下来哈。他们在这里进食，要的是眼目单单仰望神。
第十三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的、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格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在希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就是称颂的意思，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
好，谢谢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沙法王哈，他也曾经进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而且他这个仗打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当时来查看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刚才我们读之后，在二十一节哈。是约沙法王，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衣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走在最前面的是四班，但如果是将来我们出去打仗，请我们四班的姐妹在他最前面，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怎么想啊？所以我想这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走到最前面的是四班，不是这些士兵啊，是四班的这些弟兄姐妹走在最前面。所以在很显然，他们这个进食的祷告是蒙神悦纳。那么这一个呢，也是看到耶和华神自己亲自的为他们征战啊，然后呢来救赎了这些以色列人啊。在这个呢，这是讲到我们讲到的第三个他们进食的原因，就是说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单单仰望你，我完全依靠你啊，用进食来表示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也曾经在旷野进食40天。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念了，它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章啊。当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呢，也曾经进食。那么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记载主耶稣进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个进食的原因哈，一个是为罪忧伤，一个是表示悲痛，一个呢就是表示自己要全心的来依靠神。那么我们知道这三个理由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他们开始了有进食的，每一年进食的这个你说是习惯也好，是宗教的仪式也好，一个礼仪也好，为什么他是什么原因他们开始的呢？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到巴比伦之后哈，他们开始进食，原因呢就是相信他们里面有这些明白神真正话语的人。那么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忧伤痛悔意思就是说以前那么多的先知向我们说叫我们悔改，我们没有听，以至于呢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成为亡国奴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那么我相信有他们当中有像但以理，像这个以斯拉尼西米这样子的人呢，他们这种属灵的领袖开始带头为着自己的罪，为着自己祖先的罪，也为着这个自己同胞的罪，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哭泣流泪表示忧伤痛悔。那么我相信是这样，他们是这样子开始这个进食的这个习惯的。当他们开始进食的时候呢慢慢的就是他周围的人也教导他周围的人进食，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在巴比伦呢每一年有这个进食哭泣这个习惯然后他们成为一个纪念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不是就是当时有逾越节是不是为了纪念这个过红海，对吧？他们设立了这个节日。那么他们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斋戒哭泣呢，也是为了纪念他们被掳，原因是他们离弃神的话语被掳。但是呢这个习惯呢，我相信哈，他们这个习惯呢就是持续了86年之后哈，我是算的是86年哈86年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人就忘记了到底为什么是进食，进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究竟要进食，究竟为什么要进食。以至于呢到了这个利坚米勒和沙利色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习惯而已，这是一个礼仪而已。 啊，不明白为什么要禁食，所以他们会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问，来求问这个神的这个先知和祭司，哈，说我们以前在被掳之地，我们有这个习惯，有这个禁食的礼仪，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已经回到这个应许地了，回到迦南地了，我们需不需要还继续禁食？那么等会我讲到最后，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你们是，我想问弟兄姐妹，究竟以色列人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回到应许地之后，还需不需要继续禁食？啊，我希望大家仔细听完了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在这里他们是来问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哈，以前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出来做服事也好，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好，完全是因为别人做，我们也跟着做，不明白为什么。啊，那么当然了，你做是比不做要好，要好很多，这个是没有的话说的哈。但是可是说，就是说这样子的侍奉呢是不可能长久的啊。那你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呢，遇到一点点的难处啊，或者是说被人误会啊，被人羞辱啊，被人冤枉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不再做了啊，就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要侍奉，你也不知道你侍奉呢，你是为谁侍奉，你侍奉你将来要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啊。所以呢，人做你也做，你不知道原因的话呢，你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啊。所以这个老实讲哈，不要说别人哈，就我自己也有过这样子的软弱哈，我也曾经有软弱，曾经说我不要再侍奉了哈，幸亏的有姐妹爱我，当时就跟我说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埋怨，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要我马上就认罪悔改哈，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哈，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禁食。我想问一下大家，想问一下大家，以赛亚先知他是被掳之前的先知还是被掳之后的先知？被掳之前，对吧？对，没有错，以赛亚是被掳之前的先知。以赛亚先知他在以赛亚书58章当中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了为什么要禁食啊，禁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以赛亚书58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先知他是怎么样教导禁食的。那么你把这个明白了以后呢，我相信真的你明白的话，你不需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去问这个祭司和先知究竟还需不需要继续的禁食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经，我要大家读这个以赛亚书58章，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的罪恶。那么在这个第一节呢，神要这个以赛亚先知呢说，你要不停的向这个以色列人来指责他们的罪而且呢要大声的跟他们说他们的过犯他们的罪恶。他们做了什么呢？看神说哈，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啊，不离弃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那么这第二节这里讲的就是说，讲的这些他们所做这些事情，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不离弃我的典章，寻求我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全部是假啊。为什么这样讲哈？因为在中文的圣经里面不是特别明白哈，它有一个好像在那里，但是英文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是假的啊。就算你在中文圣经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假的话呢，第三节其实呢也是给出了答案的啊。因为他们天天来寻求神，乐意明白我的道哈，然后呢来求问神的时候，但是神却不回答他们的祷告。那么你如果真的这么敬虔，如果真的这么爱主，这么样追求神，难道神真的不会回答你的祷告吗？你不需要禁食他都会回答，更何况你禁食的祷告哈。我们来看第三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好像神亏待他们似的，好像神不公不义一样的。那说我们自己已经禁食了啊，我们已经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呢，经文的翻译哈是 humble ourselves， 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谦卑啊，承认自己的罪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你跟好像没看见一样，没听见一样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埋怨。我们前面看到这些禁食的例子哈，都是神回应了他们禁食的祷告，神有没有答应？神都有，对吧？像这个以斯帖啊的以斯帖记里面，像这个约沙法王哈，我们都看见。但为什么同样是禁食祷告，有人听，有人祷告神听，有人祷告不听呢？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什么原因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节的下半节，看呐、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啊！神说，我之所以不听你们所谓禁食的祷告，是因为你们禁食的时候仍求利益啊！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也不是很清楚哈，到底在讲什么哈？我们看一下英文哈。那么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它是怎么讲呢？说的是 you do as you please， 意思就是说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进食的时候你还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就是仍求利益。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里面，他讲到这个你高兴做什么仍然做什么，是讲了哪几个方面啊。因为以赛亚书，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所以我不会按照顺序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讲，我是把它按照这个内容把它给分类给归纳了一下哈，所以会跳着讲。好，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哈，第一件事情神说的，你们仍然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高兴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讲什么，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就是说你苦待那些为你工作的人，那么苦待那些服侍你的人啊，就是说这个是讲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你们禁食啊，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这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禁食，但是你们没有禁戒自己的行为啊，仍然是凶恶，仍然是增进，仍然是欺负别人。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在这里神讲的，你们禁食，你仍然做你喜欢做这两件事。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6节到18节。当中呢，主耶稣呢自己对这个禁食有个教导，讲到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哈。我们把这一节呢，我们把这一段也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六章16节到18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这个呢是主耶稣自己对禁食的道的一个教导啊。我们看到，当我们把这个禁食呢变成一个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仪式的时候呢，那么禁食呢也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当一个人禁食呢，他想要的是人的这个称赞哈，想要人的这个赞美的时候呢，那么禁食呢就成为一个炫耀自己属灵的一个资本。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哈，如果是这样子的禁食的话呢，也是神不喜悦的啊。所以呢，这种样子的禁食哈，就是说是成为一个属灵的炫耀的话，其实这个原则哈，完全是不光是可以，就是说应用在禁食上，也应用在我们所有的服事上，甚至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的程度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服事啊是为着人的称赞啊，为了自己的荣耀或者自己的面子啊，那个是体贴肉体的，是不为神纪念的。如果我们读经，我们背圣经是为了让人觉得我们多么的属灵哈，从人那里得到这个称赞，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也是不被纪念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从神而来的荣耀，而是从人而来的荣耀啊。这个是在这个约翰一书的2章16节里面讲到的，约翰一书2章16节。
约翰一书2章16节，因为犯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进食祷告也好，我们的服侍也好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来背圣经查考圣经也好，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这个想法是想要得到人的荣耀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些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白做的，就像以色列人进食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么当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承认哈，会说是啊，那我服侍我做这些事情完全就是我进食也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其实我相信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在人那边承认这一点，可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看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我们人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我们动机不见得是为了得人的荣耀，可是当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从人的那个称赞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会开始引诱我们，我们的肉体就会开始让这种我们肉里面的这些虚荣就会开始慢慢的就是让我们偏离了我们原先的目标。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常常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为神做还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做的。因为人对别人的称赞是会上瘾的，很容易上瘾的。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哈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因为我们人是很懂得自欺的，我们自己一定不会跟我们自己讲我所做的是为了人的荣耀。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呢，怎么样知道你内心到底是为神还是为自己呢，我觉得是当我们人我们的人或者说我们的服侍被人恶意的诋毁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说这样子的话让你反应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大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要放弃你的服侍的时候，那么我相信虽然不能讲100%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为着我们得到人的荣耀，但是我相信在这种时候在我们服侍动机里面真的加了很多人的成分在里面。原因很简单，如果是说我们的服侍是为着神得着神的荣耀，是等待神自己的奖赏，那么或者是说我们的服侍我们知道是神的托付，我们相信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等待的是神自己的奖赏，不是人的奖赏。按道理说人的夸奖也好，人的这个人的是诽谤诋毁也好，不应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不能说100%没有影响哈，这不太可能哈，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我们都会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怎么说，我们都会有我们肉体的这个软弱哈不可能100%的没有影响。但是就说如果影响大到会让我们完全影响到我们的服侍甚至是放弃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我们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箴言书27章21节里面讲到箴言书27章21节。
箴言书27章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
所以我们所说的试验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困难处，也是同样的荣耀称赞也是试验我们人的，一样试验我们啊。所以呢在这边呢上面就是讲到哈，我们进食的时候呢不能够，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哈，我们进食回到以赛亚书58章，我们进食的时候呢不是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那么我们不随自己心意的而行呢有三件事情哈，不要苦待人不要增进就是说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些是随心，我们随我们的心意而行的事情，就是勒逼人做苦工，然后呢增进，然后呢荣耀自己哈，这些呢是说到的，就是说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而做。那么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有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声音听闻以上，就是说这样子 所谓禁止的祷告呢是不蒙垂听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当中呢，除了讲的这个是随自己心意的事情以外呢，也要讲到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就要随谁的心意而行，随神的心意而行，对不对？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好，那么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同样讲到，那么啊，怎么样的随谁的心意而行呢？那么随神的心意而行是做什么呢？就是五十八章的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凶开松恶的绳呢？啊，就是loose the chain of injustice， 意思就是说以公平和公义来待人啊。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意思就是说不要把重担加在别人的身上啊，不要欺负人。除此以外呢，你还有呢，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呢，就是第七节啊，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你的骨肉而不遮掩啊，意思就是说啊，要彼此的相爱啊，要怜爱这些有这些要去爱这些有需要的人，帮助这些赤身裸体的人啊，给他们衣服穿。那么也是说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很拗口的啊，其实意思就是说难道不是不遮掩你的骨肉嘛，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顺。我觉得这个翻真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我看英文看了好多遍，帮助我理解中文。这个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一个是他要这个骨和第一个最前面那个骨要连起来，就是说不是不掩藏，而是要掩藏的意思啊，就说要顾惜你的家人，顾惜你的骨肉之亲，照顾你的家人和弟兄，族里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三件事情也就是讲到随神的心意而行的，就是说第九节的这个 B 啊，第五十八章第九节的 B，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在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啊，要除掉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也是你要做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哈，指在人的这个指头，这个指在这个指摘呢和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的这个指摘呢不是同一回事哈。如果你有看英文呢，就会比较清楚。英文呢在利未记那个十九章那个指摘呢是 rebuke 啊。那么这个指摘呢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那个讲到督责哈，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哈，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和他那个督责翻译是一样的，就是 rebuke， 就是说意思呢，这个箴言书不是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的这个说，你总要指摘你的弟兄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地方说要除掉指摘人的指头，然后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又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哈。这两个指摘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的这个指摘呢是 rebuke， 意思就是说呢当人做错事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听做的是错的，然后呢要救你的弟兄脱离罪免得呢他被罪辖制。但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九节 B 这个地方，这个指摘的指头呢是 pointing finger 啊，英文是 pointing finger。那么这个 pointing finger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推卸责任啊，就是把错推到别人身上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指摘呢会这个虽然中文的翻译是一样，但是英文里面的意思是不同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神说呢要除掉这个指摘人的指头，然后呢要除掉这个恶言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指摘人的指头和这个恶言，是不是已经指到别人身上的指头，已经说出来的恶言才是恶言，还是说恶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恶心出来的，对，没有错，恶人是从恶心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用手指头去指摘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指摘了人家无数次。当我们口里的恶言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这个恶言说过了无数次，所以才会显露在我们的行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箴言书4:23里面讲到箴言书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12:35里面也讲了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上遮掩我们的罪那么实际上神是鉴察人心的。如果我们不从心里头把这个指责人的指头和这个恶言除掉的话呢，我们心里头的恶呢就会发酵然后就会越来越大，到总有一天呢会从我们的口里，会从我们的行为上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到我们不是在肉体上要受割礼，是我们的心要受割礼。那么心受割礼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归向神，就是说我们的心呢要被约束。那什么叫做心被约束？心要被约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训诲，神的教导来改变我们心里头所想的。因为如果我们不除掉里面的恶念，不除掉我们的恶心，那表面上的遮掩是遮掩不住的，并且我们遮掩我们的恶呢，按照这个箴言书10:18里面讲的就是撒谎我们看一下箴言书10:18。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口，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除此以外呢，还有箴言书的26:26里面也讲到，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然后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讲到，就是说神说的我们除了不随我们的肉体而行，那么我们要随着心，随着神的心意而行。随着神的心意而行呢，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前面讲的有三件事了，那么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在第58章10A。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就是说呢，再一次讲到呢，我们要怜悯这些饥饿的人然后呢，帮助这些困苦的人。我们在以赛亚书的58章里面看到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不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不随我们的肉体而行，然后呢，我们随着神的心意而行，去随着做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随着圣灵而行。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背十字架，对不对？当我们随着神的心意而行，不随自己心意而行的时候，就是背十字架。那么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神说什么？这是他所喜悦的。他说这样子进食的祷告我必垂听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8章9，看神是怎么样讲的。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去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说你呼求我必应允他说我在这里。除此以外呢，他还有他在58章，他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还有第8节，这样你的光必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行在你的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刻苦己心，真正的进食的时候呢，他说我要速速的医治你。所以就说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求，我们愿意来背这个十字架，我们愿意来对付自己的肉体，求神速速的医治。这是神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在这个以赛亚书58章。然后呢，除这个以外呢，他还在第十章的B 里面讲，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如正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去怜悯弟兄 啊，当你去爱弟兄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啊，你就在光明当中行。啊，这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节里面讲的。约翰一书二章十节。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哈、啊。所以呢，他说你的光啊，必在黑暗中发现。啊，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二节哈，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那么浇灌的园子，意思就是说你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语，能够浇灌啊，又有水流啊不绝的泉源，就是说你可以教导别人。那么你既有从神那里来的浇灌，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么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造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以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就说如果你这样去做呢，你有这个资格来建立神的家啊，来建立神的殿。好，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呢五十八章很快的过了一遍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先知呢，是他是在这个他是在这个被掳之前的先知，他已经对这个禁食呢有了这个很清楚的教导啊，并且呢他说呢，如果你真正的在以赛亚书当中，神说如果你真正的这样子进食呢，就不应该是像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五节里面所讲的哈。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五节，这些有人进食神垂听，有些人进食呢神不垂听，并且呢是羞羞愧愧的，就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五节哈，他说到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岂是叫人垂头向尾之，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说，如果是说你的禁食啊是被神所喜悦的，难道你的禁食真是应该哭泣悲哀的吗？我想问弟兄姐妹，就说如果禁食真的是应该是哭泣悲哀的，还是应该欢喜快乐的？为什么欢喜快乐？又为什么应该是欢喜快乐啊？心甘情愿 ，OK。OK， 很好的问题啊。他进食悲伤是为自己的罪悲伤，为自己的罪流泪。那么在这个第五节这里讲到说，你不应该是这样子，你不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他说用炉灰哈和麻布和炉灰铺在你以下，就是说是个羞愧的。你的进食不应该是羞愧的，你的进食不应该是为神，应该是被耶和华所悦纳的。等会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中就讲得很清楚了。原因是什么？当你真正的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为自己的罪悲哀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当神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就应该欢喜快乐？所以说进食呢，既可能就是说我们为自己的罪悲伤，但是呢我们当我们的进食的祷告被神所应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那么我们最后等会讲到后面，回到以赛亚书回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再看。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弟兄李勇提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悲伤体现在哪里？悲伤体现在我们对自己的罪忧伤。那么欢喜快乐在哪里？欢喜快乐当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呢，神已经蒙神应允了。好，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好，我们前面讲了哈，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尽管是以赛亚先知呢，在这个被掳之前呢，已经对这个禁食呢有非常清楚的祷告，但是呢日光之下无新事，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那个时候禁食被神看作是虚假的禁食，被神看作是不被他喜悦的禁食，尽管他们禁食祷告仍然是亡国啊，仍然是被掳啊。所以说呢，等他们在这个 应许之地，就这个被掳之地呢，禁食了80多年之后呢，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祭司当中来问，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禁食呢？来问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哈。所以呢，你看见就是在感谢神，就是说神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呢，来这个再一次把他的话来教导他们。你看见在这里神是怎么样来这个指责他们的哈。第四节和第五节，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在这里神说，你们这个禁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你们以前你们的祖先一样，你们祖先禁食到最后也亡国，现在你们禁食还是跟我没关系。原因是什么？原因你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禁食，原因你们没有看到以赛亚书58章这个先知的教导，禁食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他就提醒以色列人，在说，在第七节提醒以色列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禁食，如果是说你们以前的先知所讲这些话你们不听，你的禁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禁食是为你们自己禁食，你们吃喝是为自己吃喝啊。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到很惨哦，他们的禁食就是说在是白白禁食，白白受苦，没有用的，完全不在完全不被神所纪念。所以我们再接着看后面的这个经文哈，第八节到这个第十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孤儿寡妇，寄居的和贫穷人，你们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有没有觉得这两节经文跟以赛亚书58章讲的一模一样？是不是讲的完全同样的东西，说要怜悯你的弟兄啊，去不可欺压孤儿寡妇，不可谋害你们弟兄，要按治理判断，就是要用公平公义来待人，对吧？所以这里讲的跟以赛亚书58章讲的是完全是同样的东西。好，11节哈，你看哈，他们却不肯听，扭转肩头，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耶和华大发烈怒。所以他说，因着你们的不听，所以呢神向你们发怒，所以呢你们被掳。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在这里可以写下以赛亚书58章第九节哈，正好是相反的啊。以赛亚书58章第九节神说什么？神说你呼求我啊，神就说什么？我在这里，对不对啊？在这里正好是相反，因为你神说，你说我说的你不听，将来你向我呼求我也不听。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神讲的不听，那么你现在再进食也是没有用，还是不听。啊，所以呢，就说就是因着你们的悖逆哈，14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了，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神说，因着你们的悖逆，你们让你们曾经美好的家园变成了粪堆啊，变成了荒场啊，不是说神你这个。不是说神不听你们的祷告，而是说你们的禁食，你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白做的，没有用的。所以我在想，这里从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哈，我是觉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心硬啊，让他们的家园成为荒场。以色列人他们从进入应许地开始，到他们被赶逐离开应许地， 进去为奴，中间有600到700年的时间。这几百年的时间呢，以色列人呢从来就没有把神的教导警告放在心上。那么神是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啊，派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啊。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么多的先知来讲，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明白，就是听不进去。我这个是我思考过很多的很多次的这种问题哈。然后你再看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你觉得跟以色列人有区别吗？完全没有，我们是一模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神不管讲多少次我们就是听不进去，反反复复啊，好像就是说真的是为什么这样子顽梗哈。我包括我自己哈，我也是，我发现我也是这样子，有很多就说圣经当中很清楚的道理就是不明白。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想去明白的话，没有，就是说真正去后来等你明白的，他见发现看见就是哎呀，好像神真的讲了太多次了，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讲了讲就讲这些东西，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哈。牧师常常引了一节经文，我觉得真的讲的是很好的哈，就是也是保罗讲的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哈，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3章16节，哥林多后书3章16节哈，好，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都几时除去。其实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想明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人不想明白他是不可能明白的。而且呢，我们不想明白的时候，我们永远有借口来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永远有借口让我们不去付代价。那么你我们现在看圣经的时候哈，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分辨，好像我们特别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这么顽梗哈。其实你想仔细想一下，在圣经里头，现在写这个圣经里头，你知道写圣经的全部都是圣洁的先知，所以好像看起来很容易分辨。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把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话全部都记下来，但是如果你对比现在的情况，现在的状况，你再好好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迷惑人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下功夫背诵圣经的时候，我可以担保你100%的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会受迷惑。有一部电影哈，叫做Left Behind， 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哈。我不是说要叫大家去看这部电影，我也不是说这部电影呢它拍的多么符合圣经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哈，说这个圣徒被提这个预言所拍的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它不是我讲的重点，我讲的我想要用的是它里面的一个情节来说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迷惑人的人和神的事情。就是说它里面提到呢，就是当这个圣徒被提之后，那么就很多人就突然消失了嘛哈。那么突然消失了之后呢，这很多人就那就觉得是一个谜，剩下的人呢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专家名人就出来了，在所有的媒体上就开始向人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突然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这么多的人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哈。那有人说什么呢？说苏联是俄国的阴谋啊，有人讲呢是外星人入侵啊，把这些人给掳去了。有些人说的是恐怖分子绑架啊，也有人提到是圣经里面说的被提。所以我想举的这个例子是讲什么？一旦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肯定你可以担保的，一定会有人出来给你各种各样的解释。你就好像现在阿拉伯大省这个油价突然一下子跌到这个程度，阿拉伯大省的经济一下从高速下来，我想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听到很多解释，各种各样的解释，各种各样的预测，有没有？都有吧啊！但是这个预测这些解释是真的假的谁知道？我想没有人真的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说 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圣经上面查考，我们不愿意自己不愿意下这个功夫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被迷惑的可能性实在是100%，一定会被迷惑的。就好像这个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跑来问要不要进食。那么我们查完这个圣经，我们说要不要进食呢？我等会再问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光在进食这个事情上，就是说，你如果不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算是神自己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啊，我再给你大家一个例子，来讲，就是神在自己的面前，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章21到38节。路加福音第2章21到38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有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之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西缅，一个亚拿。当他们看见这个婴儿的耶稣，他们能够认出来是救主。那么我想问一下，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到圣殿去啊，要把这个耶稣按照这个律法的规矩献给神的时候，去献祭的时候，难道圣殿里面只有亚拿和西缅两个人吗？不可能，对不对？就算那天人不多，那为耶稣献祭的祭司是不是至少要在？那么就算是为耶稣献祭的祭司都不知道这个婴儿就是他的救主，就是以色列人素常盼望的救主，神在他的面前他也一样认不出来。那么西缅和亚拿，神是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神有圣灵向他们启示，知道这个是救主啊，这个是他们所盼望的素常盼望的弥赛亚。但是神施恩给西缅和亚拿是无缘无故的吗？我们看看西缅他讲了什么。你看西缅他的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讲了什么，我们看30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他这个话从哪里出来的？他这个话从以赛亚书第9章第6第7节出来的，说必有一子为你们而生啊，这个是神所预备的。然后我们再看32节啊，照亮外邦人的光，你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这是从以赛亚书42章和44章出来的。所以西缅是一个把神的话刻在自己心板上的人，西缅是认识神的人，西缅是 知道神在讲什么的人，所以神给他要这样子的这样子大的恩典，让他知道这个就是救主。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自己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真的是神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认识。我们再看亚拿，亚拿是神忠心的使女，他一生在圣殿当中进食祷告祈求来服侍神，所以这些人能够认出神，这两个人能够认出神，这两个人能够知道完全跟他们跟他们的追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神施恩给他是有原因的。所以呢把今天呢就是我讲的进食呢讲到这边哈。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那你们觉得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这个应许地以后，他们还应不应该继续进食？应该进食，应该。东龙，你说呢？你说还不要继续进食？我继续试。啊？我听不见你说什么。Okay, do they have to continue fasting once they come back to Jerusalem? 他说是有啊，我们是听见说有需要继续进食，有说。不用继续进食了。其实呢我觉得哈，继续进食或者说不继续进食都是对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来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我们可以继续的进食。但是如果你是假的进食，你这个进食就不要再做了，没有用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假的进食哈，我们今天不看这个经文了哈，就可以回去看啊，在列王记上的21章1到16节啊，里面讲到这个耶洗别，当他要杀害这个异人拿伯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宣告进食？他说大家要进食，进食去做恶事哦，进食去杀死一个异人，所以就说你这个进食不进食，完全不在乎你这个肉体上是不是要进食，是在乎你是不是天天的来背十字架。天天的来对付自己的肉体啊，让自己来背这个十字架。所以我想，其实我想问大家，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肉体上进食容易，还是背十字架对付肉体容易呢？哪个容易？所以进食真的进食比对付自己的肉体背十字架容易多。你看那个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不是也讲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也进食，他说我一周进食两次。做肉体上进食很容易，你可以好像表示你敬虔在肉体上进食，但是却不背十字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哈，就是讲到这个进食呢，我们呀，所以我们今天讲完这个进食以后呢，我们最后哈再看几节经文，就在撒迦利亚书第8章14节到19节。刚才这个李勇提的这个问题哈，是进食到底应该是悲哀呢，哈，还是应该欢喜快乐哈？我们来回答，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在撒迦利亚书第8章14节到1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是为我所恨恶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当中，神再一次说，如果你们背十字架，如果你们做不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你们这样子的禁食，你们这样子的哭泣悲哀，就会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神必回应我们的祷告，会必回应你的禁食的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借着你的众先知和仆人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禁食，我们什么样是你所喜悦的禁食。恩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让我们这个哭泣悲哀的日子能够变成你所喜悦的日子，变成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恩主，我们再一次的纪念在肉体在这个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和失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你的救恩你的救赎，你的怜悯就早日的临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